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这个 Donald Trump 最近这几天呢反脸啊，对乌克兰反脸，对欧盟反脸，亲自呢和普京呢去通电话，那就真的是变成了两个这个霸王在决定世界的命运。这件事情呢引起了全世界的这个愤怒啊。当然同意他和普京去谈的呢也有的，中国的这个外交部长王毅是支持他们谈的，不过那个想都想得到的，因为中国跟俄罗斯一直都是这个友谊无上限的友好国家，但是美国不是，美国呢一直呢都是对俄罗斯的侵略乌克兰的行动呢采取积极的这个支援的行动。但川普上台一个月，他就做了个180度的大转变。我们知道十多年以来啊，这个西方国家呢大家的都是针对俄罗斯呢是有一种心态，那就是叫新冷战。因为冷战在1990年呢就结束了，苏联解体，没有冷战了。但是呢过去的十多年以来，我们呢就知道呢现在有谈新冷战，那个主要就是美国和西方为一边啊，欧盟为一边，那么和俄罗斯为首，还有中国的这个东方对峙。但是呢随着 Donald Trump 的重新上台，短短的一个月，我们就发觉美国给人的一种印象呢就是要改变政策，并且这个改变政策呢是没有得到美国的立法机关的同意，也就是美国国会并没有任何一项决议是同意美国转弯的，那就是 Donald Trump 的行政机关他就硬转这个弯。那个上个礼拜是看到了很多事情啊，礼拜二美国和俄罗斯的代表呢就在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就坐下来谈判，那个这是近三年以前莫斯科全面入侵乌克兰的第一次，俄罗斯到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就满三整年了，2020年的2月24号特别军事行动打到现在也没有打出个结果。现在呢 Donald Trump 呢为了实现他竞选的时候的这个诺言呢，他要结束战争，但他结束战争的方法呢，他不是去压俄罗斯去停战，而是压乌克兰，压那个弱小的被侵略的一方，这个让很多人呢真是跌破眼镜啊。并且呢他在这个过程里面他愿意放弃美国的盟友，在和普京在利雅得谈判的时候既没有乌克兰方面的人参加，也没有欧盟的任何一个代表参加，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两个国家谈。这个恍惚之间我们的感觉呢就回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个时代，当时西方用绥靖政策啊和希特勒求和，那么现在这个 Donald Trump 呢大概也是同样的和普京去求和，这种形象给我的这个总的感觉呢是非常恶劣的。那么我们知道 Donald Trump 呢现在已经明确的表态，他愿意放弃美国的盟友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达成共同的目标，这是明讲的啊。这个人呢他的确是很多人对他有争议，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对他有幻想，希望呢他能够把美国这个国家很多白左的政策把它扭转过来，那的确他现在也在扭转，但是对国际问题呢他就采取了一个我们谁都没有想到的一个大的做法。那么在 Donald Trump 看来，俄罗斯呢这个对于这场战争应该不负责任，相反的他认为乌克兰应该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负责，也就是说你啊不和俄罗斯搞在一起，俄罗斯当然打你了。上个礼拜二这个 Donald Trump 对记者谈论这场冲突，那么大家听见他在讲的话呢就和我们所见到过去三年的战争的情况完全不符合的叙述。那么基本上呢在美国没有任何一个党派啊，即便是最左翼最右翼的也不会这样讲，但是从 Donald Trump 这个人口里讲出来这种讲法呢让我们没人能够释怀。按照 Donald Trump 的说法，乌克兰领导人呢应该为此次战争负责，因为他们不同意交出领土，那别人要打你你就要交出领土，这个是一个侵略者的逻辑， 这个 Donald Trump 呢，他非常理解这个侵略者，因为他要格陵兰，他要巴拿马运河，他要拿加拿大作为美国一个州，大概也是和普京同样的心态，我想你那块地我就能把它拿下来。所以呢他说这个想办法，你乌克兰是引起战争的，你们不应该挑起这场战争，你惹毛了俄罗斯，俄罗斯打你那是你的问题。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谈起乌克兰的领导人泽连斯基的时候，他说呢，战争呢是这个你可以达成协议，你不应该跟他打，这不知道是什么话啊，就是讲话呢是反着说的。他的立场基本上呢就是普京的立场。我看现在呢最高兴就是普京他躲在幕后笑，因为美国呢有这么一个总统啊，他出来代表俄罗斯的利益。这个上个礼拜二礼拜三，这个 Donald Trump 在佛罗里达州的马拉狗的这个庄园里面说，他说呢乌克兰的现在的领导层他们允许一场不应该发生的战争继续下去，那也就是说所有的责任都在乌克兰不在俄罗斯。那么相比之下 Donald Trump 对普京或者对俄罗斯呢没有说一句责备的话。俄罗斯在2014年第一次入侵乌克兰，在 Donald Trump 的第一任期的四年里面一直对乌克兰发动低强度的战争，然后呢在2022年入侵乌克兰，他就是意图占领整个国家，当时基辅、这个哈尔科夫、奥德萨各个方面俄罗斯都打了，只不过是没有拿下来。所以呢 Donald Trump 现在正在进行美国的外交政策几十年以来最令人瞠目结舌的一个转变，这是一个180度的大转弯。这个呢就迫使无论是美国的盟友和美国的敌人都要做出根本性的调整。我们知道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一系列的美国总统首先是把俄罗斯视为需要警惕的力量，然后呢这个和俄罗斯有过一些和谈，但是那些都是短暂的并且虚幻的，在过了那些时候呢继续把俄罗斯呢认为呢是要警惕的力量。俄罗斯垮台以后，曾经有几年波里斯姚森在那里当总统，那一段时间呢美国没有把俄罗斯作为第一敌人，但是没有花多少时间，当普京上台以后美国又重新提高了警惕。那么现在看来 Donald Trump 呢似乎把俄罗斯认为是可以共同创一番事业的合作者。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看见 Donald Trump 明确表示，美国呢已经不因为这个普京无端的侵略这个弱国邻国屠杀几十万人而美国要孤立俄罗斯，美国不会这样做了，就是让俄罗斯呢回到跟美国建交，并且呢就在上个礼拜的这次谈话18号就宣布呢两个国家恢复大使馆的关系，有一个谈话的基础。那么并且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还希望俄罗斯重新加入国际俱乐部啊，成为美国的最顶级的朋友之一，那这都是他自己嘴巴说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啊那个好多人呢都出来骂这个 Donald Trump，说这个是对美国80年的外交政策的可耻的逆转，有好多人这样骂他。但这 Donald Trump 呢反正是横了脸上台呢就准备打这个主意，所以呢他现在呢可以说就是倒行逆施，是一头要奔过去的。在整个冷战期间，美国呢是拒绝承认苏联对波罗的海的国家的征服，他说这个呢美国是起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人都是这样看，因为美国是拒绝苏联呢对波罗的海的那些地区有任何的影响。那么现在呢反而呢是讲侵略正当化，也就是 Donald Trump 承认普京和乌克兰打仗是乌克兰不应该抵抗，就把这个侵略战争正当化，这个呢是和想和苏联呢瓜分势力范围。所以呢现在这个情况啊 我们想过去的80年当中的每一个美国总统呢，都会反对 Donald Trump 的这个现在的政治立场。在 Donald Trump 的圈子里面呢，他现在开始对多年的错误政策纠正啊。他说呢，这个他说这个美国一直不应该支持欧洲，因为呢，这个保卫欧洲的成本太高。在这种观点来看，与莫斯科能够达成某种和解，等美国呢能够撤回更多的军队，或者呢是把国家的军事的重要的资源去转向对中国。那但是呢，会不会对中国呢？我估计他也不一定。就好像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上个月说的那样啊，卢比奥呢，他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那就是在欧洲全停下来，把军事力量全部集中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去准备对付中国，这是说法。但是我估计呢，他恐怕就是想省钱，他连这个想法都没有的。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反转啊，突然间180度的转弯，这在上一个礼拜是暴露无遗。那个其中一个最重大的特点呢，就是美国的副总统 J.D. Vance 呢，跑到慕尼黑参加和平会议，上台呢痛骂欧洲的盟友，并且呢说我们的西方的威胁不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俄罗斯，是来自内部的威胁。Rubio 呢，然后呢说完这番话，这个欧盟的这个安全会议呢，在慕尼黑没有一个人给他鼓掌。那么隔了2天，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呢就飞到了沙特阿拉伯的首都利雅得，会见了俄罗斯的外交部长 Sergei Lavrov， 说呢只有他们两个国家，美国和俄罗斯，能够解决乌克兰战争。所以呢，他说与俄罗斯合作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这次会议上，没有乌克兰的领导人在场，更不用说其他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当然在会谈以后， Rubio 呢给几位欧洲外长打了电话，向他们介绍了情况。但是从各种迹象来看，这就是一个两个大国瓜分地盘的会议，也可以说是现代的维也纳会议或者是雅尔达会议，完全不顾任何当事国的利益，把国家就把世界瓜分了，这是典型的帝国主义。长期以来 Donald Trump 呢一直把普京认为自己是同类的，认为他是好朋友，他认为普京是一个强大而非常精明的玩家，认为他威胁乌克兰让出领土的举步啊，差不多可以说是天才的举动。在他看来，普京是一个值得钦佩和尊重的人，他不像德国、加拿大或者法国、美国这些传统的领导人，他对欧洲的这些领导人呢表示出那个明显的这个蔑视。事实上，在 Donald Trump 的第二个任期的第一个月里面，他一直在刁难盟国，不仅把这些盟国排除在即将展开的乌克兰和平谈判以外，还威胁呢对欧洲盟国呢要征收关税，要求他们增加军费开支到5%，并对他们的部分领土呢提出主张。而这个他的支持者伊隆马斯克呢，公开支持极右翼的德国的这个选择党啊，这个是有些军国主义色彩的选择党。目前欧洲人认为呢 Donald Trump 是想办法实现与俄罗斯关系正常化，同时呢将他的盟友欧洲人呢认为是不可信任的，所以以后呢就没有欧洲的盟友。支持被德国人认为是新纳粹的这个选择党，这也是让 Donald Trump 看起来呢他根本不是欧洲的盟友，而是欧洲的最大的经济的对手，这是一个非常异乎寻常的这样一个变化。 Donald Trump 在竞选期间曾经发誓说他可以在24个小时内结束乌克兰战争，但是他没有做到。事实上他甚至在就职以前就表示要给乌克兰带来和平，他也没有做到。上个礼拜他和普京进行了90分钟的谈话以后，Donald Trump 只是 Rubio 和另外两名顾问，就是 Michael Waltz 和 Steve Witkoff 就继续进行这个会谈啊，就谈判，也就是美俄谈判。 Donald Trump 和他的团队提出的让步呢，好像是俄罗斯的要求啊，俄罗斯可以保留用武力的非法占领的乌克兰的所有领土啊，就包括卢甘斯克等等这些，俄罗斯呢不要让走。那个，所以呢，美国呢也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安全的保障，更不用说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组织。而他还说了一个制，这个谁如果要制裁就被解除啊。这个如果现在还要制裁俄罗斯，那美国呢就一定把它解除，并且呢他还建议重新接纳俄罗斯加入七国集团。那个俄罗斯因为2014年入侵乌克兰而被赶出了七国集团，就 G7， 他现在要把它请回来。为了达成协议，普京必须放弃什么呢？这个他呢，这个 Donald Trump 没强调他要做什么让步。这个他现在占领了乌克兰 22% 的领土，占领了克里米亚，屠杀了这么多人，把乌克兰打得一塌糊涂。那个普京违反了1994年的保障乌克兰主权的协议，在2014年、2015年在白俄罗斯明斯克谈判的两项停火协议，普京呢都没有遵守，所以普京呢啥也没有做到。但是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还是相信了俄罗斯应该呢和美国签订这个关于乌克兰问题的合约。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Donald Trump 最近啊这一系列的行动，过去一个礼拜，简直让我对他就是跌破眼镜了。Donald Trump 明显相信自己有能力和普京达成协议。他呢，这个这么多年一年以来，他和俄罗斯一直打交道，结果呢，很多人呢都觉得他是亲普京的，现在呢完全露在面上了。那个当时啊，很多的美国官员都认为美国和俄罗斯打交道就应该和以前的苏联打交道一样，因为那是和俄罗斯之间呢是侵略和被侵略的问题，是欧洲和平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呢完全就放弃了。那么如果要跟这个俄罗斯进行谈判的话呢，首先很多美国人认为呢，就要假设俄罗斯一定会违背条约，俄罗斯从来没有讲这个真话，要想办法找到在谈判当中有一个双方重叠的利益，要认识到这个俄罗斯和美国的这个利益从根本上是冲突的，所以呢，和俄罗斯打交道是面对一个危险的对手，而绝对不是美国的朋友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但是现在 Donald Trump 呢就这样做。那个礼拜二 Donald Trump 对记者谈话的时候，他的语气呢好像呢他的确把俄罗斯当成了朋友，而不把乌克兰当成朋友。他说俄罗斯想做点什么呢？他们想要阻止野蛮的残暴行为。那俄罗斯怎么阻止残暴行为呢？他在制造残暴行为，这么三年谁都看到了。 Donald Trump 呢就黑白颠倒的讲话。 Donald Trump 说这场俄乌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战争，他说呢做成这么多人的死亡破坏他表示沮丧，他呢说到处都是残肢死人，乌克兰呢正在被消灭，他说战争必须结束，但是他没有说谁在消灭乌克兰，他呢就是明确的指责了乌克兰的领导人，并且呢说乌克兰要参加任何谈判的主张这都是扯淡啊！你呢就乖乖听，等美国去裁判。 Donald Trump 呢这个是很过分的，在这个过去的一个礼拜里面，我呢对这个人呢完全改变了看法。那个 Donald Trump 说啊，我乌克兰呢想来谈判，他们呢听说因为没有座位而不高兴，就没有请乌克兰来参加。 Donald Trump 说啊，他们可以谈判已经有三年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这件事本来是很容易解决的。他说呢，我们只需要一个几年前，只要你勉强能够谈，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不会损失很多土地啊， 只会损少很少的土地，没有生命的损失，也没有那么多城市被夷平。那现在由于你抵抗就搞成这样子。他说啊，如果他是总统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就不会发生。这个呢根本就无视了俄罗斯支持的军队在他的第一个任期的四年里面一直在乌克兰境内发动的战争，他根本没提这个事情。他说，我本可以为乌克兰达成一项协议，把几乎所有的土地呢还给他们，但是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他在第一任的执政期间没有试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Donald Trump 呢在跟以前讲话一样，言论里面呢加了很多虚假的讲法，这个人呢满口这个开大炮啊，就全部假话。其中呢他说是战争开始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援助呢是欧洲的三倍。那事实上呢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数字，欧洲拨款1380亿美元，美国的拨款只有1199美元，欧洲比美国钱给的多。他还诋毁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他说啊他的支持率只有 4%， 但是呢这个虽然泽连斯基的支持率是从非常高的水平下降，但是现在呢还有 50% 的支持率，所以呢和 Donald Trump 在美国的支持率其实差不多，但是呢他不要怎么编了一个 4%。 Donald Trump 呢在上个礼拜的讲话里面还同意俄罗斯的一个观点，就是即便这个乌克兰想要参加谈判也不是泽连斯基，他说首先呢要举行新的选举。他说啊，如果他们想在谈判桌上有一席之地，乌克兰人民必须那就要搞选举了啊！他们已经很久没有选举了吧，这跟俄罗斯没有关系啊！这是很多国家都认为乌克兰因为打仗没有选举，这不对的，那应该选举。这个 Donald Trump 在想什么呢？他大概是想在乌克兰选出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这个呢完全是站在普京的一方面。那么我们看见 Donald Trump 在回答记者问题的时候呢，他是没有讲稿的，他是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发表的，他对形势的看法呢也表现得淋漓尽致。那么现在呢大家呢也放下了这个幻想，我们知道未来几个月他要做什么，他呢也给欧洲带来了新的冲击，欧洲呢正在认真地对待这么一个事实，在新的冷战里面没有美国的帮忙，欧洲呢是要想办法自己解决自己的这个问题。那个欧洲呢现在也都清楚了，那个欧洲的很多人就出来讲了，有些人说这是我一生中见过总统发表的最可耻的言论。那个 Donald Trump 站在侵略者一边，指责受害者，在克里姆林宫，我估计呢，普京现在都高兴的要蹦起来了啊！这样做 ，Donald Trump 为什么总是替普京代言，甚至对泽连斯基破口大骂呢？有很多人呢，就讲一讲啊，就讲讲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这个过程。最近呢，因为我们频繁的听到来自俄罗斯的消息，甚至普京本人的想法，这些信息呢都非常重要。比方说俄方开出的乌克兰侵略战争的和谈条件，在很长的时间里面普京本人呢都不用露面讲话，甚至呢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也不是俄方意见的主要传递者，普京现在摇身一变变成一个幕后老大，美国总统川普和白宫高层官员都成了他的小弟啊，这个川普呢现在完全是普京的小弟，忙着为他在前台传话，替他辩解，按照他的思路污蔑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甚至呢不惜为此呢和欧洲的盟友翻脸。所以有些人说啊，美国白宫就可以改名为俄罗斯驻华盛顿办事处了，这个很多人呢骂他骂得狗血淋头的。那么现在让很多美国人也难以接受的就是，在这些小弟当中冲在最前面撸起袖子要跟这个老大的敌人直接干的就是总统本人。2025年的2月19号， Donald Trump 在社交媒体发帖辱骂泽连斯基， 那个骂了人以后连一些共和党的议员都坐不住了，小心翼翼地为自己撇清，说那是总统自己的想法。华盛顿的邮报的专栏作家叫David Ignatius 说，这个礼拜二，就上个礼拜二，对美国来说是黑暗的一天。他说 Donald Trump 的言论呢，完全颠覆了道德观。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我们就说说了，上个礼拜在慕尼黑开的安全会议上，俄罗斯代表团有没有来？刚刚去过慕尼黑安全会议，是不是俄罗斯已经参加了安全会议？在会议期间，美国官员就在慕尼黑啊一再明确表示说，乌克兰呢是没有办法收回所有被俄罗斯占领的领土了，乌克兰不得加入北约，美国呢不会派遣维和部队。所以呢，当时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有记者问美国的代表，俄罗斯会做什么让步的时候呢，美国代表呢闪烁其词，拒绝回答。那么完全赤裸裸的帮俄罗斯呢当小弟来说话，这个为什么这个事情俄罗斯代表不说，要美国代表在这里说？这个完全呢，美国像一个这个黑帮手下的一个打手，这就是 Donald Trump 现在的形象。那个会议开始的前一天， Donald Trump 呢，他尊重其事的对记者说：“啊，你这个没看错，不是普京啊，或者是克里姆林宫的人说这件事，而是 Donald Trump 说的是，他说俄罗斯会派代表团前往慕尼黑参加会议。啊，他还说俄罗斯和我们美国人一起到慕尼黑。”在参加会议，乌克兰也被邀请了。我不确定每个国家的具体与会人数，但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的高级官员都会出席，美国亲口说的。于是呢，很多的欧洲报纸呢就说呢，美国、俄罗斯、乌克兰高层会议将在慕尼黑举行，就成了标题。那么结果呢，这个会没看见俄罗斯人，也没有看见乌克兰的代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代表团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的是私下的会议。会议主席这个霍伊根呢就感到非常的这个困惑，就说这个会是开什么内容啊，就没有搞清楚。他完全不知道任何受俄罗斯政府支持的代表团来到慕尼黑。泽连斯基也很困惑，这么重要的会议他怎么就不知道呢？这个会呢从头到尾就没这回事。也就是说，在这个安全会议上，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讲的俄罗斯、乌克兰都会出席安全会议，从头到尾就没有发生这个事情。所以呢是他自己说。所以有些人说 Donald Trump 呢就是一个大嘴巴，随时撒谎，并且呢没有这个追究的这个特权，所以没有人追究他。所以呢这个现在呢纽约时报、纽约客杂志都把这事情挑出来了。那么当然呢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俄罗斯代表团有没有参加慕尼黑的高峰会议，可能他完全没有撒谎，也就是俄罗斯的代表团真的来了。但是呢这批人呢可能不是俄罗斯官员，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呢可能就是Donald Trump 的这个手下的这个班子，他们跑到了慕尼黑峰会帮俄罗斯摇旗呐喊。如果这样讲了，那真来了。这个代表团呢，我们说俄罗斯没有来啊，普京说来了，那个 Donald Trump 说来了，那是谁呢？那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Vance， 重要的成员 Rubio， 美国国防部长 Peter Higgins，还有美国乌克兰事务特使 Keith Collin， 这四个人出来是帮俄罗斯去吆喝的。我们记得啊，18年前普京还没有这么幸运，他的亲自登台吆喝。我们知道这个18年前，也是2007年的2月10号，那个时候呢，也是在慕尼黑开安全会议，普京呢还没有这么好用的小弟，这个 Donald Trump 这样的小弟，他呢亲自上场呢要向欧美亮剑。 我们记得2007年普京在慕尼黑的安全会议上的发言，第一次撕破脸皮挑战北约，谴责美国不顾国际规范发展防御系统，在全球发动战争，批评北约向波罗的海国家扩张，破坏俄罗斯的势力范围。那一天是载入史册的，因为呢是冷战以后国际秩序的一个转折点啊。我们记得2007年，德国总统默克尔和美国国防部长罗伯茨盖茨坐在台下，脸色铁青。盖茨愤怒地将普京的言论视为冷战的遗毒。那么在那个会议的一天以前，美国当时的国防部长盖茨就说，美国需要强化军力应对任何的劲敌。他还说，不知道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会往后怎么发展。朝鲜和伊朗呢，是当时的总统小布什拟定的邪恶轴心。大家知道呢，其实呢，俄罗斯在中国呢也位列其中。当时的美国的参议员，这个共和党的热门的候选人就是 McCain 啊，那个 John McCain 就警告普京，他说莫斯科必须明白，只要他在国内外的行为和欧美的民主核心价值存在着根本的冲突，就不可能与西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McCain 对欧洲盟友呢大加赞赏，他当时2007年他强调，美国是在西欧强国的合作下赢得了冷战的。那么当时普京在大胆挑衅西方盟国的时候呢，是有些心虚的。那么在那个时候他还说过，就是2007年的普京说，布什总统是个正派的人，我们可以和他合作。他还说呢，他曾与布什会谈，布什对他说，我认为俄罗斯和美国永远不会成为敌人。所以呢，普京呢说我很赞同，邀请了盖茨访问俄罗斯。那个呢变得非常身段软，因为怕西方联合起来打他。那么今天呢，这个人呢还是这么说话，调了一个人，原来是普京2007年18年以前，现在呢变成了 Donald Trump， 本来在优势的地位，现在上台呢就像这个普京的这个哈巴狗一样，就出来呢还骂乌克兰。那个18年过去，普京到现在没有得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的邀请，也没有资格出席这次会议，但事实上他真是不用劳烦自己了。他想说的话，他这个从华盛顿赶来的这个美国代表团，也就是冒充这个俄罗斯代表团，已经呢把这些话都讲了。你说这多讽刺啊！这些是在美国没有受到任何挫折的情况下，这个 Donald Trump 主动做出来的。所以这一点呢，就说这个 Donald Trump 将来呢恐怕真是会被清算的。这个人呢太过分了。